我是的大能，约尔牧师。第九章，我是安全的。接纳你自己。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潜在的压力，要求我们必须成为第一。如果我们不是最好的、领头羊、最快的、最有才华的、最美丽的或最成功的，我们就被教导不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。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工作，我们必须跑得更快，我们必须保持领先。如果邻居搬进了新房子，我们不是为他们感到高兴和受到鼓舞，而是感到威胁，心想，那让我看起来很糟糕，我必须跟上。如果同事得到晋升，我们会觉得自己落后了。当朋友告诉我们他们要去欧洲度假，而我们只是去12英里外的奶奶家时，会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。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总会有人或事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格，我们还不够好。只要你把自己的处境与他人比较，你就永远不会对自己感到满意，因为总会有人比你更有才华、更美丽、更成功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你不是在跑他们的比赛，你在跑属于你自己的比赛，你有专属的任务。上帝已经给了你所需要的一切，来跑专为你设计的这场比赛。朋友、同事或亲戚可能看起来有更显著的天赋，他们可以跑得比你快，表现得比你好，这没关系，你不是在和他们竞争。他们有完成他们的任务所需要的东西，你有你完成你的任务所需的东西。不要犯试图跟上他们的错误，不要想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唱歌，为什么我不能成为经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他们的水平。如果你对自己的恩赐不知足，对上帝造你的样子不满意，你会度过沮丧和嫉妒的一生，想着，我希望我有他的相貌，我希望我有他的才能，我希望我拥有他们的生意。不，如果你拥有他们所有的，这不会帮助你，反而会阻碍你，因为你们的任务不同。别再试图超越他人，这样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感到满意。不要把你的满足感建立在搬进新社区，让你的生意赶上别人或得到晋升上。我学到的最好的东西之一，就是对上帝造我的样子感到满意。我不需要超越任何人来让自己感到良好，我不需要建造的比别人好，开车比别人强，赛跑比别人快，步道比别人精彩，或产出比别人多，这与别人无关，这是关于成为上帝创造我要成为的样子。接受上帝给你的礼物。我完全赞成有目标、提升自己、相信大事，这很重要。但你必须接受上帝给你的礼物。如果有人似乎有更显著的恩赐，你不应该觉得自己不如人。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才能说我对自己感到满意。我听过一些牧师，他们有浑厚的声音，是杰出的布道家，他们能用言语打动会众，让你起鸡皮疙瘩。而我站在我的会众面前，带着我那德克萨斯州的口音，这就是我所拥有的。我可以改进它，我可以发展它，我可以培养它，但我的声音永远不会像詹姆斯·厄尔琼斯那样。总会有人能比我牧养得更好，比我进步更快，更有经验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不会困扰我。我知道我有我的任务所需的恩赐。这里有一个关键，你不需要有非凡的恩赐，上帝依然可以以非凡的方式使用它。你知道是什么恩赐让大卫登上王位吗？不是他的领导才能，不是他富有魅力的个性，不是他写作和演奏音乐的能力，而是他投石的恩赐。他是一个使用投石器的神射手。他本可以想，哦，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擅长使用投石器，这不会让我有什么成就。我在牧羊人的田野里孤单一人，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一群羊。但正是他的投石器，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恩赐，使他能够击败歌利亚，最终让大卫登上王位。别再轻视上帝给你的恩赐，他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。我不如我姐姐聪明，不如我同事有才华，写不出像我同事那样的软件。也许是这样，但上帝给了你一些独特的东西，一些将推动你进入你命定的东西，一些将使你在这一代人中留下印记的东西。不要相信那些说，你很平庸，你没什么特别的，你没有你表哥那样的个性，你没有你朋友的才能的谎言。不，你有一个投石器，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，而是上帝放在上面的恩膏。那个投石器，你的恩赐，可能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当上帝向他吹气时，你会击败一个比你大两倍的巨人，你会得到超出你才能的晋升，你会去到你本不够格的地方。你没有经验，你不是下一个接班人，但突然一扇门打开了，突然你击败了巨人，突然康柏中心是你的了，突然梦想成真了。不要等待一个头衔或职位。我们常常追求头衔和职位，以为拥有了他们就会对自己感到满意。当我成为销售经理时，当我进入大学啦啦队时，当我成为首席招待员、高级合伙人、主管时，这没什么不好，头衔没有错，但你不需要头衔就能做上帝呼召你做的事。不要等待别人的认可、肯定或验证，使用你的恩赐，头衔自然会来。如果大卫等待头衔，我们今天就不会谈论他了。当他出去面对歌利亚时，整个军队都在看着他。有趣的是，大卫不是将军，他不是下士，他不是中士，他甚至没有入伍，他没有头衔，没有名片，没有制服，也没有任何资格证书。他本可以说，我做不了任何伟大的事，我没有职位，我只是个牧羊人，没人称赞我，没人认可我的恩赐。事实上，情况恰恰相反，人们告诉他，他不够格，他太小了，他会受伤的。这些并不困扰大卫，他的态度是，我不需要头衔，我不需要职位，你们没有呼召我，你们也不需要认可我，上帝呼召了我，他给了我这个恩赐，在你们看来他可能很小或微不足道，但我不是来给你们留下印象的，我不是来取悦你们的，我是来实现我的命定的。他出去击败了歌利亚，几年后他们给了他一个头衔，以色列的国王。使用你的恩赐，头衔自然会来。好吧，约尔，等他们封我为办公室之王，我就会开始全力以赴。等他们让我成为首席招待员，我就会早到并全身心投入。事情恰恰相反，你必须先展示你所有的，然后才会有认可、赞赏和回报。当我父亲17岁时，他将生命献给了基督，是家里第一个这样做的人。他知道自己被呼召去传道，但他的家庭非常贫穷，他们在大萧条期间失去了一切，勉强有足够的食物，没有任何钱。他负担不起上大学，他没有职位或头衔，没有教派支持他，家人也没有说，约翰，追随你的梦想，做你内心想做的事。他的家人告诉他，约翰，你最好和我们一起留在农场摘棉花，你出去会失败的。爸爸本可以想，我感受到这个护照，我知道我有东西可以奉献，只要有人在背后支持我。但他没有等待头衔或职位，他没有等待人们的认可。 17岁时，他开始搭便车到不同的城镇，在老年人之家、监狱和街角传道。他用他所拥有的，看起来不多，与那些上过神学院、受过训练的牧师相比，他会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、不够格的、没有经验的。但你不能等待人们的认可才去做上帝呼召你做的事。你所拥有的可能看起来微小，你可能感到胆怯，认为自己没有资格、头衔、职位。没关系，大卫也没有，我父亲也没有。如果你愿意使用你所拥有的，上帝会向他吹气，他在那个简单恩赐上的恩膏会使你踏入你命定的丰盛之中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。圣经中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只有一个午餐盒，五个饼，两条鱼，不多，看起来不怎么重要。然而，当成千上万的人饥饿时，耶稣拿了他的午餐，使之倍增，喂饱了整个人群。想想看，那天早上，小男孩的母亲早早起床准备午餐，他烤了饼，煎了鱼，然后他出去从树上摘了些水果，从地里挖了些蔬菜。他本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，他是个在家带孩子的人，其他人在外面做更刺激的事，被称赞，引人注目。如果他对自己的身份不满意，不接受自己的任务，对自己的恩赐没有安全感，他就会出去竞争，试图超越他人，心想，我落后了，他们让我看起来很糟糕，我只是在做午餐，我没有重要的头衔。但头衔不能带来满足，与邻居攀比不能带来幸福，试图给所有朋友留下深刻印象会让你的生活痛苦。去跑你自己的比赛，理解你的任务，对上帝造你的样子感到满意，这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。我们经常听到小男孩愿意奉献午餐的故事，但这一切都始于他的母亲花时间准备午餐。他使用了他看似微小的恩赐，只是做个午餐，但上帝拿了这个午餐，使之倍增，喂饱了数千人。多年后，我们仍在谈论他。不要轻视上帝给你的恩赐，他可能看起来微小，只是为你的孩子做个午餐，但你不知道上帝会如何使用你为之做午餐的孩子。你可能在培养一位总统，一位世界领袖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，一位企业家，一位商业领袖，或一位牧师。你可能不会直接影响世界，但你的孩子可能会改变世界。你的任务可能是帮助你的后代走得更远。你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感来扮演上帝给你的角色？你是否足够满意，不需要成为第一，站在前排，不需要有头衔职位，不需要与他人攀比？我们过分强调上升到顶端，成为领导者。是的，我相信要追求卓越，拥有更大的恩赐，大梦想。但我也知道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领导者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经营公司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台上。必须有人开门，必须有人播放音乐，必须有人指引人们在哪里坐，在哪里停车。我们的上帝的美妙之处在于，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任务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定的恩赐和目的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想想看，谁更重要？是带着午餐的小男孩，还是做午餐的母亲？没有母亲，我们就不会谈论这个奇迹。谁更重要？作为主任牧师，我是否比那些开门的人更重要？没有他们，人们就无法进入。或者是开灯、调音响和摄像的人，或者是平日默默支付账单的人，或者是40年前浇筑地基、建造这美丽建筑的人，或者是多年来一直支持事工的人。重点是这样的， 答案是我们都同样重要。缺少任何一个，整个事工就无法正常运转。要有足够的安全感来扮演你的角色。我们看到的是站在前面得到功劳和认可的人，他们是领导者。很多时候我们仰望他们，羡慕他们，想着那是我们要到达的地方。但如果那不是我们被呼召去的地方，如果那不是我们有恩赐的地方，如果那不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，那么我们就会感到沮丧，因为它没有发生。如果我们真的到了那里，我们会因为试图保持在那个位置而感到沮丧，因为如果你靠自己利用各种手段达到一个位置，你就必须不断努力试图维持在那个位置上。但上帝带你去的地方，他会保守你，你强行进入的地方，你必须自己保持。有这样的态度会好得多。我不需要领先于我的朋友才能对自己感到满意，我不需要站在舞台中央，我很高兴在幕后，我不需要成为带着午餐的小男孩，我很高兴成为做午餐的妈妈，我很高兴在唱诗班唱歌，我很高兴让我的公司看起来很干净。当你不竞争，不比较，不试图成为你不是的样子时，生活会变得更自由，这会卸下所有压力。是的，我知道有些职位承担着更多的重量和重要性，但在上帝眼中，招待员和牧师一样重要，清洁建筑的人和拥有建筑的人一样重要，秘书和主管一样重要。上帝不会根据你邻居的恩赐，或你兄弟的恩赐，或你在公司里升得多高来评判你，他会根据他给你的任务来评判你。你跑了你的比赛吗？不是你是否超越了你的邻居，是否比你的表亲更成功，是否比你的同事得到更多的功劳或认可。你不是在和他们竞争，他们在跑不同的比赛。上帝会对以斯帖王后说，你是否有勇气挺身而出，按照我给你的恩赐拯救国家。他会问那个小男孩的母亲，你是否愿意按照我给你的恩赐早起做午餐。两个不同的任务，两种不同的恩赐。上帝不会比较，他不会说，哦，以斯帖，我为你感到更骄傲，你做的比那个只做了份午餐的母亲多得多。不，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是否完成了我们自己的任务。不要被他人分心。几年前我出去跑步，在我前面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有一个人，他跑得比我慢一点，所以我决定试着追上他。在我需要转弯跑我自己剩下的路程之前，我还有大约一英里的距离，我加快了步伐，我可以看出每一个街区我都在接近他。几分钟内我只落后他大约100码，我开始加速。你会以为我在奥运会的最后一圈，我终于赶上他，超过他，感觉很好，因为我赢了他。当然，他并不知道我们在比赛。有趣的是，当我的思绪回到我正在做的事情上时，我意识到我已经错过了我该转弯的地方。我太专注于试图追上他，以至于走错了大约6个街区。我不得不转身回去。这就是当我们与他人竞争，试图超越他们，穿得比他们好，确保我们更成功时会发生的事。我们最终参与了一场我们本不应该参与的比赛。放下压力，说，我接受你走在我前面，得到更多的认可，做更令人兴奋的事情，我不会因此感到不好。如果你有更大的房子，更酷的车，更多的成功，那是你完成你的任务所需的东西，而我有完成我的任务所需的一切。我不需要跟上你，我们不在同一场比赛中。直到你知道你不是在与任何人竞争，你才真正自由。 这是扫罗王失去王位的原因之一。他曾经很高兴跑他自己的比赛，生活很好，直到他听到一些妇女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再也没有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大卫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无法接受有人走在他前面，只要他是第一，他就很好，但他无法接受成为第二。他分心了，花了几个月又几个月试图杀死大卫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不满意。也许像扫罗一样，你在千人的水平，但你有一个朋友在万人的水平。看上帝是否提升你的真正考验是，你能为超过你的人欢呼吗？你能为他们感到高兴并专注于你的比赛吗？还是这会让你沮丧并让你想，我必须赶上他们？我们的态度应该是，我可能不是一个万人水平的人，上帝可能造我成为一个千人水平的人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成为你见过的最好的千人水平的人。我不会停在950、980或999，我会成为上帝创造我要成为的一切。不要去比较，要称赞自己。朋友，你的比赛是由一个人跑的，你自己。不要因与邻居、朋友或同事竞争而分心，只管跑你的比赛。这里有一句我喜欢的话，不要去比较，要称赞自己。别人可能征服了10000，你征服了1000，但你知道吗？1000也很好。称赞你已经完成的。今天很少有人能说，我喜欢自己，我对我的恩赐感到高兴，我对上帝造我的样子感到满意。记住，你不需要有伟大的恩赐，上帝也能以伟大的方式使用它。它可能看起来很微小，像做孩子的午餐，或像大卫那样投石，但当你使用你所拥有的，上帝会向它吹气，做出令人惊叹的事情。